感谢神，上个礼拜呢是教会的特会啊，我讲了一篇关于十字架主耶稣担当了我们贫穷，使我们在地上能够得以富足的信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会延伸这个信息的主题，所以今天我的标题是为主做个有钱人。有一本书啊，是一本畅销书，这本书呢出来之后就有一个很大的轰动跟震撼，一个非洲的牧师啊，他写了这样一本书，我看了一下也是非常棒非常精彩。那对于这个主题呢，对于一些传统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呢，他就会觉得很颠覆，或者觉得说很难接受啊，我们信耶稣不是要追求贫穷吗？与主同行啊，怎么能讲一个追求物质啊，追求什么财务啊，世界上的追求啊。其实呢，这里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啊，其实圣经啊，他告诉我们上帝要我们富足，但上帝不要我们贪财。贪财和富足是完全两个概念。我再说一次，圣经反对贪财，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贪财，可是确确实实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我们可以成为富足的人。那今天这个标题啊，为主做个有钱人，听起来有点比较通俗一点嘛，其实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富足的人。因为当你富足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更好的荣耀上帝，因为你富足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，因为你富足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更多的支持神的事工，让福音得到广传。所以钱财只是一个工具，如果我们把它用在神的心意当中，那么上帝他希望我们拥有更多的钱财，阿们。那这篇信息的最后呢，我会为大家做一个祷告，也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能不能成为一个有钱人啊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祷告的时候这个动机对还是不对，就说你要成为有钱人的目的是什么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，你有没有一个使命感，就是我要成为有钱人，或者说我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，或者说我要在这个职场，在我的这个行业，在我的这个领域，我要成为有话语权的人。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炫耀吗？骄傲吗？或者活在自己的私欲当中吗？活在贪婪当中吗？还是说当我被提升的时候，我可以为神的福音说话，有人会愿意听我讲福音，有人会愿意听我来分享主耶稣。我常常问很多人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老板对员工说话有权威，还是员工对老板说话有权威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的话，你就有权威对员工来讲话，如果你只是一个员工呢，你的话语没有分量，你的话没有权威，你不够足够的分量，你哪怕讲的都是真的，你哪怕讲的都是对的，但是你的话就像什么人微言轻，你讲的都是对的，但问题是人微言轻。所以今天这个社会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你的影响力，你的财富积累，你社会的层次阶层，就决定你有没有话语权，大家同意吗？同不同意？就是就决定你的影响力，就决定你的传福音的机会。就说白一点，如果你是一个权高位重的一个人，有人愿意听你讲，他会很有耐心的听你分享。如果你人微言轻，如果你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那你想要去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了，没有人会给你机会的，没有人愿意听你长篇大论的，弟兄姐妹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看到以前那些名人，在他不出名的时候谁也不认识他，在他出名的时候，他讲的一句废话都成为别人的名言啊，都要挂在墙上呀。马云说我对钱不感兴趣啊，人家就把这句话裱起来了，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钱，人家就把这句话背下来了。可是为什么他的话会人家愿意听把他记下来呢？因为他的层次已经到这里了，他讲什么都会有人听的，大家同意这个观点吗？所以今天的信息回到一个最重要的点上，如果你有一颗为神的福音，为神的国度，去愿意为主来发光发热的一颗心的时候， 我觉得最后你是可以做这个祷告，主不要让我停留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，主不要让我停留在最卑微的地步。虽然你爱穷人，虽然你爱这个世界上最软弱的人，虽然你爱最没有文化的人，虽然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但是主你的心意是要提升我们，使我们变得更尊贵，来荣耀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你是可以做这个祷告。其实在十年前我就有分享这一类的职场信息，那这些年就讲的比较少。我为什么这两个礼拜连续啊特会跟今天我都会讲这个信息？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在不到两年前吧，我遇见两个姐妹啊，一个是从美国回来的，她就很兴奋的跟我说，她说牧师，我做决定了，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新的项目，然后我跟神立约了，我所有挣过来的钱我一定要达到十分之一，来传扬福音，来做主的事工，来拯救更多的灵魂。他说你能为我祷告吗？我想要挣多少多多少钱啊，就是说在他的领域里面，他觉得要达到这个高度，这个高度是一个我觉得普通人来说你听起来很夸张的一个程度。我有上周我有讲过，那作为牧师礼貌客气尊重职业素养，好为你祷告，为你祷告。哪怕他就说牧师我要挣100亿，我也绝对说不可能，我不会这么说的，我也会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，为你祷告，你信到哪里你就得到哪里。牧师信心不够，但你的信心比较大，对吧？你要达到的这个目标，我说为你祷告。我当时就真的为这两位姐妹做祷告，然后就在两个礼拜前我有参加他们团队的活动，他真的起飞了，真的起飞了。然后他带领，重点是他带领很多人信主啊！我第一次感受到，就传福音太好传了。等于说他已经混到这个区域的老大了，已经是老大了。每次开会就是几百人、几千人听他讲课、听他讲话，所以他常常讲着讲着冒一句哈利路亚，下面的人也说哈利路亚。传福音太好传了，我还年轻，但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传福音这么好传的。太容易了，他说哎，某某人来过来，小平牧师在这里啊，一会儿带领你决志啊。他说好，决志。你在生活中你去大街上你见到一个人说来我带你决志，有那么好决志吗？太难了，你身边的朋友你传了多少年他愿意听你讲吗？太难了。我真的感受到，因为他已经上到这个领域，他已经成为这个区域最优秀的人了，他的收入已经是这个区域最高的了，瞬间发现他太容易传福音了。就像我以前认识好几位美林凯的首席，当他们做到首席这个级别的时候，他下面都几千人、几万人，甚至十几万人都愿意听他讲福音。那真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哪怕成为这个饭店的老板，至少你厨房的这几个也愿意听你讲，但你是端盘的，你只能自己对自己讲，你很难有机会对老板讲。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，真的是你的社会影响力、你的财富积累、你的阶层，就会决定你传福音的力度、你说话的机会。阿们，同意吗？所以鼓励大家为主做个有钱人吧，这样福音真的可以广传，这样可以祝福更多的人。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为义人积攒财富。你想，如果我们这些啊信仰上帝的人、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如何去荣耀上帝的人，如果我们知道钱是用来干什么的，那上帝为什么不把钱给我们呢？而是要给那些世人去犯罪呢？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心意当中，神真的是愿意让财富为我们效力的啊。其实从全世界来讲啊，最有钱的还是基督徒，从世界的范围啊，你看像马斯克啊，什么巴菲特啊，什么比尔盖茨啊，什么这些啊，绝大部分啊有钱人啊都是基督徒。好，回到今天信息的主题当中，大概跟大家来讲几个方面吧。好，第一个方面，神的旨意是要你成为富足啊。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他要你成为富足。我用下面的很多处圣经来证明啊。第一点，神所赐的福就是叫人富足。我们来看圣经箴言书10:22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。所以上帝所赐的福其中有一个是什么？富足。富足就是有钱的意思啊。那第二，神把富有当赏赐， 圣经怎么说呢？也是箴言书22章第4节，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生命我们已经得到了，对不对？尊荣呢，我们已经被尊荣了，我们像主耶稣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荣耀的。然后呢，富有，还有一个富有，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然后第三，神应许在基督里的供应是丰富的。保罗怎么说呢？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应许，所以缺乏不是神的心意，贫穷不是神的心意，供应是充足的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阿们。那神应许义人的家中必富有不缺。你今天是义人，上帝允许你家中不会缺乏，你和你的后裔。诗篇112篇2到第3节，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。他家中有什么货物，有钱财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今天你是义人，你是公义的，上帝说你的后裔在世必强盛，你必有货物，你必有钱财，因为你是义人。阿们。诗篇37篇25到26节，这是大卫说的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背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啊，这句话真的是太伟大的应许了。你好好信耶稣，上帝说了，从你这一代开始，世世代代，你的子子孙孙当中没有人是要饭的，义人的后裔啊，没有是讨饭的。所以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有钱啊？他的爷爷是一个德国裔的，是一个什么一个小贩吧，然后他的爸爸死的时候给他留下了几栋房子，他爸爸已经是一个搞小房地产的人了，一点点小投资，到了特朗普这一代的时候，你发现他已经是个房地产大亨。你真的你看到是一个艺人的后裔，你要相信这一点。像很多人蒙福是因为他的上几代，有些人你看他也不是很敬畏神啊，但是你要追溯一下的话，你发现很多上几代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尤其是美国一些富豪，他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是一些清教徒，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的，都是从欧洲西方一些国家然后漂洋过海到了美洲大陆的，很多他上面都是很虔诚的清教徒，就是基督徒，基督徒当中的一部分就是保守派，叫清教徒，当然有点律法，但是他们也是基督徒。 OK，真的是义人的后裔没有讨饭的，他终日恩待人，借个人他的后裔也蒙福，这是神圣经给我们的应许。那神应许以他为牧者的必不至缺乏，诗篇23篇第1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。第六句话，神为什么要使你成为富足？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贫穷。哥林多后书8章第9节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所以第一点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成为富足。那第二点，神让我们富足的目的，很多人抓不到这个核心，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富起来。我觉得原因就在这里，神呢不要我们做无知的财主啊。圣经当中有一个无知的财主，是一个反面的案例。圣经要我们明白，神是我们富足的目的是什么。第一，上帝要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富足的时候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当然你贫穷的时候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但是你贫穷的时候成为别人的祝福影响力有限，你自己只有一个面包，你能给多少人面包？如果你有10000个面包，你就可以祝福10000个人，同意吗？所以上帝要你富足，他要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是创世纪12章第2节，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，他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上帝祝福亚伯拉罕，他说，你要成为大国，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你，别人要因你得福。大家记得亚伯拉罕家中有318个壮丁吗？去追赶那个罗德被掳走了，他去打仗的时候带着318个壮丁去的。那318个壮丁是谁你知道吗？都是他收养的孤儿，都是在他家中的生养的孤儿。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慷慨的一个人，他成为大国，上帝赐福给他，因为这样可以叫别人得福，并且说叫你的名为大。如果是一个明星的话， 我觉得可以祷告，让自己成为顶流啊！如果有明星在听我讲道，有艺人在听我讲道，或者有小歌手在听我讲道，你要祷告要成为顶流，因为当你成为顶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对更多人说话，施展你的影响力。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求出名？可不可以求出名？看你求出名的目的是什么。如果你求出名之后，你是可以更好的去见证耶稣的福音，那肯定要求出名啊，越出名越好呀，影响力越大呀，粉丝越多呀，越有机会把福音传出去啊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宗旨只有一个被提升也好，出名也好，更有钱也好，上帝说你是要叫别人得福，阿们，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，提摩太前书6:17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叫你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富足除了让你享受之外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然后把福音带给他。给他面包只是解决他一时的需要，更要把耶稣介绍给他，可以解决他一生的需求。阿们。同时最有效的传福音方式就是给人实际的帮助，再给人永恒灵魂真正的帮助。我觉得这个传福音的方式是最有效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讲完这篇道我都要祷告成为有钱人，太好了，真的。如果吃了饭啊，偶尔弟兄姐妹聚个餐，喝杯红酒，然后要回家了，对不对？叫个代驾，不要点特惠啊，点特惠你的影响力就失去了，因为他拿的钱太少了。你要点优享，点那个贵的，点那个贵的代驾呢，他下面还能够加一点小费，辛苦了，加一点，今天下雨天给你有个好评，对吧？加一点，他这样积分会更高，导致他下次接单更容易，所以你投诉他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加一点，给点好处，跟他说，哎，我加你一点，对吧？80块，给你100块。路上你跟他讲耶稣，他绝对有耐心把你听完，绝对有，绝对有，你相信吗？啊，你点一个那个什么特惠，特惠就是特别优惠的价格，上来再砍一刀，然后还骂骂咧咧。然后你跟他讲耶稣，我劝你不要讲，你不要说自己是耶稣的门徒，这对我们主耶稣不利，是不是？真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当你有钱的时候，钱真的好使啊，太好使了。如果真的，我如果在家族里面我成为有钱的，不要说能不能动筷子，我掀桌子都行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但前提是你不是一个吝啬的人。我再说一次，前提是你确确实实是一个，也是慷慨，也是大方，也是除了自己富有之外，也是要帮助兄弟姐妹家里人的人。除非你是这样的人，我觉得你就有话语权，尤其是你传扬福音，你讲耶稣的时候，你就有话语权。阿们。真的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就是要祷告，你说我兄弟姐妹，我家里很多人不信主，不信主，当你富有又大方的时候，你就有话语权，很快他们都会信主，因为在你身上看到了神的见证。阿们吗？我都没有那么富有，我觉得我都有话语权，你相信吗？我比如说我那个奶奶去世的时候，对吧？然后我爸爸的几个兄弟姐妹都是没有信耶稣的，他们觉得要搞迷信啊。那个时候我爸爸还在世的时候，也蛮大方的。我爸爸说，因为按老家的习惯嘛，就是几个兄弟姐妹要平摊那个费用的嘛，啊，就各种费用吧，什么吹的那些敲锣打鼓的那些各种费用。然后他们就蛮计较的，就说来说去，这个多少钱，那个多少钱啊，这个要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。后面我爸爸说，就虽然他们要搞迷信嘛，不要搞迷信，照着教会信耶稣的来，然后产生的教会里产生的那些费用全部他出了啊。好了，那大伯二伯也跟着唱耶稣的歌了，天堂再会，天堂再会。不然的话闹心啊，给你插几支香，插几支蜡烛插在那里，你这个信，我们基督徒我们在那里闻到那些味道也不舒服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当你富足，你又舍得花钱，我觉得真的太棒，那种感觉真的太棒了。 拉住哪个扫地的，给他200块都可以听我讲半天的福音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但是太穷的话，我觉得就差点意思吧。虽然你很有爱心，你人也很好，但真的是囊中羞涩啊，对不对？但真的是啊，生活太艰巨了，所以我觉得神还是要我们富足，弟兄姐妹，你相信吗？阿们。来看这句话，如果你是一个很小气的人，你承受不了太多的财富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要把财富给那些慷慨的人，把钱财看得不是很重的人。为主耶稣是可以发财的，就是把财发出去，是愿意给出去的。箴言书11:24-25啊，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，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记住这个法则，在你富足之前，你的心一定要先富足。在你外在富足之前，你一定要有富足的思维和态度，一定要变得尽可能的要大方一点，很重要。为什么有的人富不起来呢？太吝啬了，太吝啬了，对人也吝啬，对家里人，对父母吝啬，对亲戚兄弟姐妹吝啬，对穷人吝啬。所以为什么神不想把更多的给你呢？因为他不信任你，因为你只进不出，给你了只会让你导致你更贪心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先有一个转变，思维有一个转变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。我再说一次，在你成为外在富足之前，你的心已经是一个富足的人。那圣经当中呢，一些富有的人都是极度慷慨的一些人，他们很富有，但你发现他们很慷�慨。亚伯拉罕刚才说家中生养了318个壮丁，这些都是孤儿收养的。然后呢，你看啊，他接待了3个死者，你还记得吗？圣经怎么说啊？亚伯拉罕跑去牛圈里牵了一只牛犊，拿来就给他宰掉。他都还不知道这3个人是干嘛的招待你，你可以看到没有？慷慨。其实你说罗德虽然说最后一步一步走向索多玛俄摩拉啊，这是不应该的，但你发现罗德也继承了他叔叔亚伯拉罕的这个慷慨的性格。后面不是也有天使去那个索多玛要救他，跟他讲嘛，叫他赶快离开嘛，对不对？罗德也就是把他带到家中，好酒好菜的招待啊，招待啊，接待啊，弟兄姐妹，大方啊，真大方。我觉得相对来说，你要成为一个慷慨的人吧。我觉得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，但你慷慨一点，虽然可能你觉得有时候别人占了你一点便宜，但我觉得总归会更好，会更蒙福。最重要的是，当你慷慨的时候，福音能够广传，你更好的见证耶稣，阿们。尤其是看到一些特别穷的困难的人，我觉得更要慷慨一点。多加啊，圣经使徒行传9:36，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，翻希利尼话就是多加，她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。后来多加死了嘛，彼得过去叫他死里复活，经历了很大的神迹。圣经说他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。哥尼流也是啊，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箴言书讲到才德的妇人，他说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助穷乏人。所以路加福音6:38，我们来看啊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所以上帝使我们富足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，阿们。你永远记住这一点，我觉得你就可以向神祷告财富了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上帝让你呢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当你富有的时候，你记得你今生是为永恒预备的。这里圣经有一个例子啊，这个管家呢马上要被辞退了，辞退之前呢，这个管家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把所有的欠他主人钱的人都叫过来啊。第7节，他说你欠多少？他说110麦子。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。反正那些欠主人钱的管家都把他账改了，100的写80，200的写100， 一千的写七百，哎，就把主人的钱就当成他自己的面子把他给花出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这个主人还夸奖他，第八节啊，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为什么虽然这件事可能是不道德的，但为什么这个主人最后夸奖这个管家做得好呢？因为这些钱都是老板的，你白白的人家吃你面子，你懂吗？比如说你欠这个老板一百万的，结果我做财务的，我说给你写八十就行了，我是拿老板的钱做自己的面子。好了，我现在比如说这个管家他把那些人的都给他免掉了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失业了，请问那个曾经受过他恩惠的人要不要纪念他？你本来欠老板一百万啊，现在只要还八十万，你得多感谢我，天天请我吃请我喝了。所以主人为什么夸奖他呢？他说在世事之上这个管家比光明之子，意思说你看这个不信耶稣的人他都比一些基督徒聪明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基督徒不知道这个钱上帝是老板，你只是一个管家，也就是说很多人到死钱都拽在手里，没有让钱发挥功用。所以后面第九节他说，我又告诉你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。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？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是不义的管家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义的管家。大老板是谁？是上帝，金子银子都是他的，钱只是暂时给我们管理的。但是如果你在暂时管理的过程中，你能够让这个钱发挥功用，用在该用的地方，记住哦，天堂都会纪念你，都会得赏赐。将来就是当你死的时候，钱都没有用了，对不对？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你所做的每一件善事，你对福音的事工，你拯救的每一个灵魂，你的所有的付出，这些都要被记在永存的账目里。大家能懂这一段圣经表达的意思吗？所以今生是为永恒预备的，所以呢，你真正给出去的才是你的。我再说一次，你拥有的不是你的，你为耶稣的缘故给出去的，为耶稣的缘故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，那这才是你的，因为这个会被存在永恒里，永远的永恒的账目上。阿们。 OK，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身上有一百块钱，我到死的时候一百块没有花掉，其实一百块不是我的，但一百块我有十块我用来传福音的事工，那么我到死的时候我只亏了九十块，我还有十块，这十块是有用的，天上会记下来有十块，对吧？我的冠冕比你的好看，上面多了几块钻石啊，就是我在地上付出了呀，得的赏赐我肯定更多嘛。所以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说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，然后下面说二十一节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二十一节哦，二十一节这节经文啊，可以用在这个世界所有的一些法则上吧。我觉得是一句智慧的一句不变的法则的话语。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怎么来衡量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，看他对钱的态度。我举个例子好不好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冒犯你们啊，回家两夫妻别吵架。你怎么知道你老公爱不爱你，钱愿不愿意让你管？财宝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，这肯定的。我前所以彼得很爱他的妻子啊，因为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，都在我老婆那里，对不对？所以彼得从某个角度来讲啊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有的人是比如说啊，在网络上吵得比较厉害，就是说到底要不要付彩礼，到底要不要给彩礼的事情啊。我个人认为彩礼是要给的，因为你不付出啊，你男的你不付出，你说结束就结束了，那女人的青春光阴时间精力，就是你不要让她得到免费的东西，同意吗？但是给了彩礼之后，后面可以协商，双方父母可以协商啊，这如何来赞助这个小家庭重新开始啊，那是可以协商，但不是卖女儿，给彩礼不是卖女儿啊，我们反对买卖啊。但是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没有，你发现钱是代表着一种心态的。比如说咱俩关系都很好，举个例子来说，你都不愿意请我喝一杯咖啡，我觉得咱俩关系就什么好不好？因为钱就是可以代表你的心态啊，因为真的是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。这句话是可以这么理解的。 愿意给你钱的人，真的请你记住，他真的是对你最好的人，因为他的钱是用生命挣过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打个比方，我一天挣300，相当于我花24个小时的命，我拿到了300块啊！我给了你100块，相当于你给了我多少？给了我相当于我给了你8个小时的命。所以钱就金钱代表生命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为什么上帝没有要求我们给其他的？他经常会讲到说我们要奉献，因为钱就代表着你生命的一部分。所以上帝也是拿你最痛的地方开刀。如果上帝说头发给我一点，你就咔咔剪点给他，是吧？指甲给他一线，我指甲剩下来的指甲剪全给他。上帝说给我跑个腿，我看看跑到普通我再跑回来。可是上帝说十一奉献啊，这不行。你发现没有？因为钱是你用生命挣过来的，所以上帝也是直接拿你最心爱的开刀。所以上帝不要你的头发钱也给他，好吗？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奉献这件事情上也是最能够看出人的心的。就是说钱财这件事情上是最能够看出人的心的。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无数人反目成仇都是为了钱啊，真的就是为了钱啊。世人打交道也是这个原则。那我觉得在属灵上，以前我的一个老牧师他教我，他说你如何来判断这个基督徒是否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很简单，他在奉献上的态度是什么。就是你如何判断他是否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很简单，就是奉献上的态度是能判断出他是否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。大家不要误会，不是说你一定要奉献多少钱，但是在奉献这件事情上，就是根据你的收入，根据你的实际情况，你的这个态度就可以看出你对神的认真程度，对神的敬畏程度，对神的那种敬拜程度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同意吗？真的是这样子哦。所以这句话真的很棒，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所以你看一个人是不是委身在你的教会，你看他愿不愿意在你的教会奉献嘛？聚会来这里聚的，奉献都奉献到其他地方的，他的心根本不在这里，大家能够理解吗？真的，这句话真的太棒了。但今天我时间有限，先讲到这里啊。弟兄们听完之后把钱尽量交给老婆啊，因为你爱他，你的钱一定要给他。弟兄们都不吱声了，叔叔阿们吧阿们，叔叔也像彼得一样经营我都没有。仅做参考吧，也不绝对啊。有一些家庭的话，男人更心细一些，那觉得管钱也合适啊。女人明天全都去拿买去买包了，不成熟那没办法，只能是丈夫代为保管啊。我们学到很多处事的智慧啊，神的话语就是智慧。那上帝富足的目的呢，让你成为他荣耀的见证，你就能够更好的见证耶稣。好，我讲第三点，导致贫穷的几个原因。富不起来，信耶稣如果信了好几年富不起来，去找找原因。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，导致贫穷的原因。第一个，为了主的缘故甘愿撇下，就甘愿贫穷，为了某一个神的呼召他甘愿贫穷。有没有呢？有啊，很多。像200年前，像以前的戴德森啊、马里逊啊，像一些来到中国宣教的，有一些都是来自英国的皇室啊、贵族啊，但是他们文化学历各方面都很高的，什么哈佛的什么都有。以前就是200年前把福音刚传到中国的时候，你去看一下，什么山西啊，很多都有他们宣教士的坟墓建的教堂。他们真的是撇下了舒适的生活，撇下了那种贵族的那种生活跟待遇，来到遥远的东方啊。那个时候中国是很苦的嘛，医疗条件各方面，他们还留着辫子学中文，然后传福音啊。马里逊他们在中国待了10几年，最后只带了一个人信耶稣，就很难很难翻译圣经等等之类的。他们是为主的缘故甘愿撇下的啊，你不能说他们受咒诅的啊，你不能这么讲，他是甘愿撇下，这种是例外，这种是例外。但我相信他们所需要的供应也会是充足的，只是说看起来比他以前在什么西方，那些宣教士都是西方的嘛，甚至都是高学历的贵族，就说比起他那种生活，他可能来到中国他降级，但是他生活中需要神也会供应啊，神也会拆乌鸦雕饼给他，阿们。 但在人的眼光看起来，他确实是降低了，他变得卑微了，这是为了某一个远大的意向和呼召，这种情况除外，这是正常的啊，这是正常的。阿们。第二个原因啊，就是为什么一直贫穷，就整个家族很贫穷很贫穷，那是被诅咒的结果。贫穷也是一种诅咒哦，有一些家族的遗传病是一种诅咒，或者说一个家族里面总是有人英年早逝，这也是个诅咒。这些在旧约律法之下都有记载的。那其中一个律法下的诅咒呢，就是贫穷。我们来看诗篇79篇第8节，求你不要纪念我们祖先的罪孽，向我们追讨，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，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。他们在律法之下，他们活在那个咒诅当中。当然好消息啊，今天在恩典之下，耶稣打破这个诅咒。你真的在你村里啊，或者在你身边啊，你会看到这些现象的，就有的家族就特别穷，就很穷很穷很穷很穷很穷，就真的几代穷，最卑微最卑微。其实今天我们找到一个原因，就是律法的咒诅，真的。还有的就是这个家族就是总是有不幸的事情发生，比如说男的都是活不到50岁的，就是个诅咒诅咒。所以贫穷呢也是一种诅咒啊。好消息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，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音，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，我们都是外邦人，是我们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。阿们。这是第二个原因，是被诅咒的结果。第三个原因，贫穷呢因着自己懒惰导致。我们相信恩典，但我觉得人还是有他的本分的，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有本分的。懒惰，太懒了，那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太懒了呀。我们来看懒惰的人有一个特征啊，就是爱睡觉。不用举手啊，箴言书六章第九节，懒惰人呢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再睡片时，打盹片时，抱着手躺卧片时，你的贫穷就如强盗速来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第三个原因是自身原因导致，贪吃懒做也会导致贫穷。那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习惯啊，自己的性格要改变和调整。因着错误的教义，这个是很多在信了耶稣之后无法得到翻转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错误的教义。你认为贫穷是神的一个祝福啊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神总不能把你的祝福挪掉吧？就好像有人认为疾病是神的祝福啊，那你还求什么医治啊？那你就让他一直病着好了呗，对不对？一直让他不正常好了，要什么健康啊？所以很多人就会扭曲的错误教义，就认为说啊，我们信耶稣嘛，我们还是要活着穷一点，我们不要追求地上的物质啊，我们想想天堂就行了，想想天堂什么都有就可以了，地上嘛无所谓。所以他是因为错误的教义导致活在贫穷卑微的里面。但我觉得恩典之下，我们今天的观念已经被更新了，上帝是要提升我们，上帝是要祝福我们的。阿们，阿们。第五个原因，只是短暂的，也就是说你已经领受恩典了，你已经走在这个蒙福的路上了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，让道结出果子也需要一点时间。我觉得你好好的跟随神，好好的扎根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会越来越好的，会比过去更好，已经在提升的路上。我相信绝大部分你如果听明白恩典，你并且开始照着恩典去行的人，我觉得你已经活在这个状态里面，它只是短暂的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需要向主求更多，要祷告，要为这个事祷告。无论你做什么，要为你的收入祷告，为你的职位祷告，为你的层次来提升祷告，让你的店开得更大，让你的客户更多，让你的奖金更多，让老板更加赏识你。如果你做官，让你的官做得更大，如果娱乐圈，让你更出名，让你有代表作，让你有影响力。阿们。你要为自己向主求更多。那这是妄求吗？我给你举一个圣经的例子啊，圣经中有一个人叫雅比斯啊，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，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 看来亚比斯的出生状态并不好啊，他在痛苦中出生，很卑微。但是亚比斯做一个祷告，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，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他在求什么？扩张我的境界。什么叫扩张我的境界？你今天所在的领域就是神量给你的境界。阿们。你的工作就是神给你的境界，你的职位就是神给你的境界，你的财富就是神给你的境界，你在这个社会在职场的每一个领域，这是神给你的境界。亚比斯他说，求你扩张我的境界。用今天翻译成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话来说，神啊，让我收入更多。收入更多干什么呢？买包还是干什么呢？收入更多，我要做更多的奉献，我要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，我要让钱发挥功用。所以亚比斯他一定是抓到了神的心意，他可以向神求说，扩张我的境界。如果今天你照着神的法则去赚钱，再照着神的心意去用钱，神巴不得你快快的向他求。就像我在前面讲到那一个姐妹，她向神立志，她说她要带领更多人决志信耶稣，她要把她下面的人都要把福音传给她。她说，神啊，提升我，让我挣更多，让我拥有更多。她果然也是一个很慷慨很大方跟神有约定的一个人。上帝祝福她，她的目标是一年挣5000万，我觉得她的目标很快实现了。要他真的就是像神这样祷告的。我们不一定跟他一样，但是你圣经说，照着你的信心的程度，对吧？照着你的情况，我也可以要求上帝，向神求求上帝让我扩张，让我更多，对不对？阿们。我哪怕打螺丝，我也要成为一个小组长，小分队归我管，对吧？后面慢慢的我管车间，再上来我要当经理，哈利路亚，我要往上走。阿们。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，要有所追求。你要相信一点啊，当你这样祷告，上帝呢会助你一臂之力啊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人的本分我们去尽，对吧？我们该勤劳，该殷勤，该忠心，对吧？该把事情做得专业，这些都没有问题，但是上帝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上帝有一个应许说，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什么叫得货财的力量？今天翻译就是说，搞钱的能力是上帝给你的，对吧？得金钱的恩宠是上帝给你的。所以犹太人是有这种能力的。弟兄姐妹，犹太人他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0.几%，但他拥有的财富是占这个世界相当大的一部分。犹太人的财富跟他的人口数量是不成正比，不成正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与神有约的人，他们有得货财的力量。犹太人很厉害，犹太人就是太能搞钱了，弟兄姐妹，太能搞钱了。希特勒为什么要去杀犹太人？因为当时犹太人也差不多垄断了。现在为什么像美国政府，为什么无论是哪一个美国总统啊，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，包括前面的拜登、奥巴马都一样，至少有一点，他们都会去帮以色列，去帮犹太人，因为华尔街大部分的钱是掌握在犹太人手里。你觉得他们就真的很厉害？他们就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在他们身上运行，得货财的力量。所以申命记8:18，我们来读一下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我也今天可以祷告说，上帝啊，得货财的力量，挣钱的能力，对吧？是你给我的，为要纪念你的儿子耶稣与我所立的约，他的血为我流出，耶稣担当了我的贫穷，他替我成为贫穷，是我今天在基督里成为富足。主啊，我不要做一个守财奴，主啊，我不要做一个贪财的人，我要让金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，让我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上帝帮助我，上帝祝福我，上帝提升我，除了让我充足有余，我也可以给出去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阿们。所以你要向神祷告，诗篇2:8说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要荣耀上帝，为主做一个财富自由的人。 富足的人，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站起来做一个祷告，牧师要为大家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举起手来领受神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无论你的工作，你的职业，你在职场上哪一个领域，你为自己的提升来祷告，神给你智慧，神给你恩宠，神给你得获财的力量，神要来提升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荣耀归给耶稣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，现在我向你祷告，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音频或者视频看到这一篇信息的人，当你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上帝已经更新了我们，我们要为主做一个有钱的人，有影响力的人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，让我们成为流通的管道，让钱能够为神的福音国度来效力。主耶稣，我向你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要赐给每一位得获财的力量，因为你说得获财的力量是你给的，为要坚定你向我们所立的约。在基督里我们是丰盛的，在基督里我们是富足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靠着十字架的大能，已经破除了一切家族的咒诅，包括一切贫穷的咒诅，一切传染病，一切慢性疾病，一切遗传病的咒诅，我们也已经破除掉了。一切的疾病耶稣担当了，一切的贫穷耶稣替代了，在基督里我们是丰富有余的，是富足的，是健康的，是蒙恩宠的。感谢赞美耶稣，荣耀归给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